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
今年大陆嘅六一儿童节啱啱过，一段12年前嘅旧影片突然间喺网络上疯传，画面并唔复杂。2014年5月30号，习近平走入北京海淀区一间小学，弯低腰拍住细路仔嘅膊头，语气温和咁讲咗一句：你哋系未来嘅主人，要时刻准备住将来接班啦。当年这句话被官方通稿包装成总书记对下一代寄予厚望，各大官方媒体的头条社论配图排山倒海，温情脉脉。12年过去了，当年听他讲话的那些小路仔现在20几岁了，他们面对的不是接班，而是研究生考试落榜、考编无门、减薪裁员、送外卖、跑网约车。2026年中国青年失业率究竟是几多，已经无官方数据了，因为统计局早已经做了手脚，将真实的数字藏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名字突然间在舆论场反复出现，齐明正。没有官方媒体报道，没有任何体制内的通稿，但这个名字正以一种体制完全无法控制的方式，在海外中文互联网上高速传播，由新华到乔治城，由基层挂职到豪门联姻的完美履历，习近平接班人的隐形候选人，红色家族第三代唯一公开亮相的男丁。为什么？因为这个名字背后藏着一个问题，一个中共最不希望被公开讨论的问题。习近平讲的接班人究竟是讲给哪个听的？习近平的接班人又到底锁定了哪个？血亲双轨接班制讲明了什么？为什么注定走向家天下？习近平12年前的准备接班究竟是承诺定是表演？今天的节目我们来拆解这个谜团。等我们先来提一组基本事实。齐明正1992年出生，父亲是习近平的胞弟习远平。注意，不是习远平现在的妻子张娜娜，而是前妻胡天玲所生。他自小父母离异，由嫲嫲齐心一手带大，跟随嫲嫲姓齐不姓习，个名是由爷爷习仲勋亲自起名明正二字，据称取自明德正义。在习家第三代的谱系中，齐明正是目前唯一公开亮相的正正经经的男丁。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读完书后就销声匿迹，习远平和张娜娜没有公开的子女信息，整个习家第三代中只有齐明正走完了一套完整的可供外界追踪的红色贵族标准履历。这份履历的精密度令人叹为观止。第一步，学历包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硕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硕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博士，三个清华学位横跨管理、政治理论、组织学，涵盖了一个中共第三代接班人理论上需要的一切学术标签。与此同时，不要忘记国外那一段，他还被全本科在佐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政治系毕业，这个不是随便选的。佐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是美国外交界的黄埔军校，半个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是校友，然后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鲁金斯智库。打卡完毕，这个不是去学什么，这个是去拿国际视野的印章。第二步，基层镀金。齐明正曾经在2019年以清华大学博士以及研究生骨干研修班基层实践支队队长的身份，前往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考察消防与基层工作。他之后在2022年4月挂职河北省承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并在2023年3月结束基层历练。四川宜宾临港经济开发区为什么是这个安排？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一眼就看得出，邓小平当年培养的孙邓卓弟行的路线一模一样， 开发区挂职低调起步，不对外宣传，然后是河北承德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这个城市更有讲究。习近平本人在1980年代曾经在河北正定任职，齐明正走的这一步本质上是踩住白虎的脚印往前走，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设计，没有一个环节是多余的。但真正令齐明正这个名字由家族八卦升级为政治信号的，不是学历，不是挂职，是一场婚姻。网上传出齐明正的妻子叫谢其润，她是泰国正大集团谢氏家族第四代成员，中国生物制药创办人谢炳之女。谢其润本人的履历亦都相当亮眼，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现任中国生物制药董事会主席等要职，被誉为药界公主。正大集团是乜嘢来头？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之一。谢家是中国政商两界的资源深度，外界根本无法想象。由饲料、养殖、食品到制药、零售、金融，正大在中国的布局横跨几十个行业，与历代中共高层保持着深厚的利益纽带。正大集团第二代掌门人长年的泰国首富谢国民本人，更加是极少数能够直接接触中共最高决策层的海外华商。将习家第三代男丁和谢家第四代女性捆绑在一起，这个不是爱情故事，这个是一笔政治交易。这笔交易的逻辑很简单，将家族权力和国有资产深度锁定，形成一个外部势力无法轻易动摇的利益共同体。网上流传这个王疾靠疫情用科兴疫苗捞了海量的钱。而一个更耐人寻味的细节是2023年央视体育节目《篮球公园》专门给了齐明正和谢其润一个长镜头，两个人坐在观众席上一起看球。主持人后来在外部分析中指称，这个镜头由央视台长陈海雄亲自安排，背后有彭丽娟、习近平的细衣，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网信办主任庄荣文的亲自部署。亦就是说，这个不是一档体育节目在随机拍摄观众，这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整个体制内释放一个信号，看清楚这个年轻人是边个，放信号本身就是政治。这些分散的线索被一些时事评论员整合成一套系统性的理论框架，他们的核心论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习近平知道自己不能够交权，交权等于送命。史泰林选了赫鲁晓夫接班，死后被鞭尸。毛泽东选了华国锋接班，死后一个月刚清就入狱。历史用最残酷的方式告诉习近平知一件事，指定接班人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你在生的时候接班人是你的工具，你死后你的接班人就是第一个要清算你的人。第二，习近平的身体情况已经无法支撑他长期掌权，精力在度衰减，传闻不断，他必须在出事之前将权力过渡的途径彻底打通。第三，既然不信任任何下属，唯一的解法就是血亲。时事评论员吴建文的判断是，习近平正在布局一个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模式，就是前台加幕后的血亲双轨接班制。前台彭丽媛入军委入政治局，逐步由第一夫人转型为政治人物，负责场面上的权力掌控。这一步如果行得通，将彻底改写中共的权力规则，党的最高权力核心中出现了一个不合党内程序产生而是通过婚姻关系获得权力地位的人物。幕后两条血亲之线并行推进，女儿泽明泽长年低调潜伏，不同任何政治人物公开互动，保持着一种不存在的姿态，但这种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存在方式。 侄子齐明正完整的红色贵族履历，精准的政治联姻，由地方基层到中央资源的全面布局，这个框架解释了很多原本解释不通的现象，譬如为什么彭丽媛在2026年之后的出镜频率和政治存在感突然间大幅提升，譬如为什么齐明正的公开活动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突然间明显减少，不是因为他被冷藏，而是因为他已经不再需要亮相了，低调本身就是信号。另一位时事评论员杜正亦都分析认为，中共最高政权恐会回到世袭制，传说习近平要培养自己的女婿做接班人等于是外戚，但连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都保持神秘，边个是习近平真的女婿，外界并不知道。再一个接班人就是前面讲过的依照储君模式培养的习明正了。杜正认为习明正要搞世袭制，女儿女婿亦好，习侄子亦好，至少而家要是副部级先能够跟得上，所以目前只能够当作八卦。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武后临朝的例子亦有不少，彭丽媛在习近平之后掌权不是无可能，而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的抢权。中共这艘破船再亦都经不起折磨，时间不长，习近平一走就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现在等我们回到开头那句话，你们是未来的主人，要时刻准备着将来接班啊。2014年习近平对这班小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台下坐住的不是习家和齐家的后代，那里有普通公务员的子女，有外来工人的子女，有在城中村出租屋长大的小孩子。12年后那些小孩子在这里做什么？研究生考试，2026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依然在400万以上，但录取率逐年下跌。考编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基层公务员职位，一下就是过百人竞争，还有更多人根本不敢想考研考编，他们在减薪失业，送外卖跑网约车。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的官方数据已经不再公布了，但各种民间估算都针对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而与此同时，齐明正的人生路线是这样的：清华三个学位，佐治城大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层挂职，副局长，红色豪门联姻，每一步都被精心安排，每一步都是为接班做准备。时事评论员黄笃然分析认为，这件事最深刻的讽刺不在于齐明正是不是真的所谓接班人，而在于习近平当年对全国的小孩子说准备接班，12年后真正被讨论的就竟然仍然是红色家族后代。普通的小孩被要求奋斗吃苦奉献，权贵的子弟就被安排履历，基层镀金等待位置。一句话总结，普通人竞争职位，红色家族竞争接班，这个就是齐明正现象真正的杀伤力所在。他不是在揭露一个人的八卦，他是在揭露一个制度的大话。如果所谓的未来主人早已经有人内定，这样习近平当年对全国的小孩子说准备接班，究竟是承诺还是表演？如果权力仍在红色家族内部循环，由习仲勋到习近平，由习近平到齐明正，咁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人民两个字仲剩低乜嘢？我哋再将视角拉远一啲，我哋会睇到一个更大嘅政治时间表。2027年中共21大，按照中共自己嘅党章，总书记嘅任期唔系无限嘅。即使2018年修宪取消咗国家主席嘅任期限制，党内名义上依然存在换届机制嘅惯例。但众所周知，习近平不会退，不是不想退，而是不敢退。他亲手拆了党内竞争性权力交接的所有机制， 政治局常委的集体表决权被虚化，党内民主生活会变成忠诚的宣誓大会，任何一个可能对他形成制衡的人都已经被清除出权力核心。他将一座权力大厦建在沙滩上，而他自己的身体是这座大厦唯一的承重墙，一旦他瓦解，这座大厦就会即刻倒塌。所以他必须在再生的时候将家天下由潜规则变成明规则。彭丽媛入军委入政治局，习明泽潜伏海外，齐明正基层镀金加豪门联姻，三条线同时推动，就是为了将2027年变成一个既定事实的确认仪式，而非一个竞争性的权力交接时刻。但问题在于12年前他对一班小路仔说准备接班的时候，可能没想到12年后这些小路仔长大了，他们没有接到班，他们接到了失业通知，他们在手机上插着齐明正的名字，看着那条被精心铺设的红色贵族之路，然后抬高头望下自己住的出租屋，他们无法说话。但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声音，而这种声音积压得越耐，最终爆发时的能量就会越大。
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